圣经的大故事四，亚当毁掉自己的王冠。普杰西牧师，2014年3月2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入人的堕落。这是我们这个系列重要一个部分，不明白堕落就不能明白圣经的大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神这位大君王，神为自己造的小一点的君王是谁？是人。人的目的是要征服全地，作为君王统治全地。还有呢？除了君王之外，他还有一个职分，那就是祭司。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守护圣洁之地伊甸园。同时，他也有先知的职分，神对他说话，神对人的呼召。他需要把神的话告诉其他人，包括他的妻子、家人等。现在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里我们看到几件奇怪的事情。首先是入侵警告，来了一个陌生的，发出奇怪声音，说出奇怪的话，与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抗。到此为止，神这位大君王说话，创造了万有。他对亚当这位小君王特别说话，告诉亚当应当如何在地上行。除了神的话，亚当没有听到过任何其他声音，在整个被造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来搅扰亚当对神的忠诚。亚当对世界的定义，对自己的职分和行为，全都依靠神的声音。现在，创世纪第三章，乐园里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说出不同的话。这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动物，它会模仿神说话，不仅模仿，还解释神的话，告诉被造世界的掌权者，亚当夏娃，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他们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他用一个不同的声音定义真实。他不能创造，只会破坏。他在这里重新定义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以提问的方式怀疑神的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疑问，神所说的不一定都是真实，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声音。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没有什么比此更严重的重新定义了。神把分辨善恶之术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他们吃了，后果就是死。但撒旦直接说，你不一定死。这是一棵生命树，事实上，神只想要禁止你们吃，因为你们吃了就会像神。从一个角度上说，这不就是创造的目的吗？撒旦用了创造真理的一部分，但却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说，神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他有个圈套，他知道你们吃了就会像他，你们可以抄个金路，你们不会死，而会得到你们寻求的生命。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什么？假设你在读这本书，而不是主日学经文，你只对文学有兴趣，读到这里，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警觉？听众夏娃回答蛇的话，对，很好。还有什么？引起警觉的？对，故事里有一个巨大的空缺。亚当这个唯一听到神话语的不见了。神交给亚当的任务是什么？守护乐园，现在有一个入侵者，但本应当守护的亚当却不在那里战斗。如果他在那里，他也是默不作声。就在此默不作声中，最严重的毁坏发生了。神呼召亚当守护圣洁之地乐园，把神的话告诉夏娃，领导并且保护夏娃，他有大君王的形象，但他在这里却根本没有反射神的荣耀。最后，他们两个反而在伊甸园里仿效蛇的形象， 俩人都同意撒旦的谎言，把恶称为善，与撒旦为伍，重新定义真理与现实。他有假的声音，给他们制定假的计划。他们两个把蛇看作伊甸园的假主宰，和这个假君王站在一起。圣经里撒旦的头衔有哪些？他是撒谎之父，是这个世界的神。这是真的吗？世界是属于撒旦的吗？有人说，神把地产证赐给了亚当，亚当悖逆，把地产证交给了撒旦，从那以后，世界就属于撒旦，耶稣来收回了地产证云云。历史中有没有过一刻，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无论地产证如何转手，从来没有过。那么，圣经关于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是怎么说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试探的时候，谁是园子里的神？神说，你们不可做，撒旦说，你们可以做。亚当说，我要归在那个王手下，于是就有了一个假君王、假国度、假掌管。这的确是宇宙悲剧。保罗说，一切被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浮在虚空之下。记得吗？一开始，神把一切都交给了人，好叫人统治、掌管万有，被造世界都和他配合。他的任务并没有那么困难，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使自己的形象遍满全世界，世界上每一寸土地上都可以看得到神，因为人反射神。但是现在人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结果遭损害，地也不再为人效力，女人生孩子会很痛苦，一切都和他们作对。神创造的世界有目的，最终成新天新地，现在受到咒诅的限制。人已经不再能够统治地球，死亡进入世界。圣经是如何描述死亡的？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你们谁知道亚当要归回哪里的那个字？阿达吗？他本来应该统治地，他死后的统治他，他要被埋在地里，世界把他踩在脚下。一切都颠倒过来。他与神隔绝，和妻子互相埋怨，婚姻有困难，生孩子有困难。他们两个被从圣洁之地赶出去，本来应该延伸到全世界的伊甸园，现在禁止人入内。注：底下有人问，劳动是否是咒诅的一部分？不，劳动不是。神要人劳动是在人堕落之前，劳动是好的，但劳苦带来的沮丧是因为人堕落后的结果。明天你把你的车修好，说不定下个礼拜还会坏。这是一个无意的过程。人把他的忠诚转到了蛇身上，死亡控制着人，看上去故事已经结束。感谢神，那位大君王掌管最高权力，这就是创世纪的大故事。不管人如何做，神一直都委身于他最初的故事。他没有说，既然人搞砸了，让我来重新定个计划，实施第二方案。现在人已经堕落，世界和他作对，他内外受敌，外面是魔鬼，里面是因着堕落而来的敌人，神那个起初的计划如何才能实现？然而，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是神的计划。这就是神如何实现他最初的设想。神宣告一场战争即将开始。请注意，这至少不是外面被告知的故事。人们常常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蛇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与神为敌？为什么和人作对？等等。圣经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告诉我们，伊甸园有个入侵者，亚当失职，未能守护园子，要么是无能，要么是不愿意。故事可以在这里结束。但神采取行动，他说，我不会放弃我的最初计划，而是要使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为敌， 并且通过他们互相为敌，最后得胜。这场战争的影响贯穿于整本旧约，听上去有点奇怪，但希望这对你如何读圣经会很有帮助。你肯定听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旧约里那些大屠杀？为什么神差以色列人出去毁灭某个地方？等等。如果你不明白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发生的事情，你是不可能理解那些故事的。这里是对立双方，女人和蛇，他们之间会有冲突，有战争，双方都受伤害，蛇的伤在头上，女人的伤在脚跟。双方的共同之处是后裔。我们当然期待女人会有后裔，蛇也会有后裔。问题是，蛇的后裔在以后的故事里会出现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圣经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会说话的蛇。女人和蛇，一个脚跟受伤，一个脑袋受伤。这样的语言为什么重要？创世纪里没有用打破或碾碎蛇的头这样的语言，直到保罗在罗马书16章做了解释，打破或碾碎蛇的头，注英文 crush 即打碎或碾碎。神是知道的，他命定了这场战争，他掌控这场战争，他决定了方法，也决定了结果。关于国度的应许，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和这个故事完全联系在一起。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很多时候你读圣经会说，哦，神的国度，人是神的形象，延伸到各地等等，这些话很妙，但是人堕落之后就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了。于是我们把圣经一段一段分开读，分开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三章十五节的这段经文将是神展开实现他在人堕落之前所应许的大故事。一开始，女人的后裔是要把神的形象遍满全地，反射他的荣耀。蛇的后裔将在历史中破坏神的计划，建立起他自己的统治。这里所建立起来的教义是什么？对，是拣选的教义。世界上有两类人，或者两种后裔，一种是属神的，另一种是属仇敌的。创世纪第三章里，哪些人属于蛇的后裔？站在蛇的一边。对，每个人都站在蛇的一边。神说，我要建立起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与魔鬼对抗。神不是单单一走了事，而是采取行动，建立起他的统治，甚至蛮有恩典的延迟了亚当的死罪。你吃的日子必死。那一天，亚当开始死了吗？对。但不是在那一刻，亚当、夏娃要去生养后代。在听到神的这些话之后，亚当的确有信心。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这一切以后，他给妻子起名叫夏娃。为什么叫夏娃？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三章二十节。也就是说，亚当给妻子起的名字是活人的母亲，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间的世仇将继续下去，贯穿于圣经和历史，直到最终蛇的头被打碎。我们说两组人就好像大卫与歌利亚，他们各自代表一方，但这里的语言是单数的。当然，从一个角度上说，往后看，我们知道十字架，知道魔鬼是谁。但是我们读创世纪，为什么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们如何来理解？这里唯一生出后裔的人是夏娃。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遇到这件奇怪的事情，有两个后裔，生出后裔的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不是仅仅在讨论身体的后代，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每一个孩子都由夏娃而出。他的第一个儿子是谁？该隐。为什么叫该隐？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夏娃在这里承认的是什么？他生了个孩子，他记得神应许，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一定是神的应许实现了。他一定是那个打碎蛇脑袋的人。结果怎么样？故事里还有谁？亚伯。我们看到的几乎就是伊甸园里的重复，或许不容易看出来。该隐和亚伯都向神献祭。不管是什么原因，该隐的既不为神悦纳。该隐怎么知道的？神的话临到该隐，就像在伊甸园临到亚当一样。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对他说，你要警惕，也可以说你要守护园子，因为仇敌等候在那里。就像亚当一样，该隐没有遵行神的话，而是像亚当一样听从了另一个声音，把他弟弟杀了。于是我们想，该隐大概不是属神的。紧接着就向我们介绍该隐的家庭。请大家注意听，圣经里所有你感到乏味的家谱都和这个故事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家谱会在那里，家谱在这个大故事里要为你勾画出谁是谁。该隐刚杀了亚伯，圣经就停下来，把该隐的后代告诉我们。他的后代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像他们的父一样，不仅是像父亲，他们是怎么样发展的？一个比一个糟糕，到了七世孙拉麦，他怎么说的？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四章二十四节。同样是夏娃生的，奇怪的是，该隐是蛇的后裔。他的后裔，每一个和他站在一起的，同意他的人都同意另一个声音，就是蛇的声音。请看四章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我来问大家，亚伯一死，夏娃意识到了什么？从他的献祭，他的祭被神悦纳，以及他的死，夏娃马上意识到，亚伯是这条线的人，他只剩下该隐。现在他说，神给了我另外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现在这条线传承下去，我们怎么知道的？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其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忽然间，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后裔，两条路线。一边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另一边是该隐七世孙拉麦的狂妄宣告。赛特之后，圣经是怎么说的？第五章一节，记录了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家谱的一个主要规律是什么？谁谁生了谁，最后死了。这个事实从此一直伴随人类。好在他们死去之前都生了后代，于是后裔得以继续。正如该隐的七世孙拉麦展示了他自己，赛特的七世孙以诺也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一方与恶为伍，另一方与神同行。赛特的后代中也有一个拉麦，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第五章28-29节。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后裔，神的救恩计划能够得以实现。圣经剩下的一个问题是，谁将掌管世界？那将是人为了神的荣耀掌管世界。这也是神对你我的呼召。我们的责任是从那个不属于他的手里夺回世界。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不是字面上的旨意，所有的人都属于两个阵营，属神的和属蛇的。当该隐拒绝听从神的话，结果发生了什么？他被赶走流浪，从哪个方向？ 就像亚当一样从东面被踢出去。这个故事不断重复，该隐站在魔鬼一边，就如他父亲那样，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故事。神对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撒旦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像在伊甸园里，这里撒旦没有说话，因为撒旦的话已经在该隐的心里，不需要重复，该隐已经同意站在他一边。但是如果要阻止撒旦的话，神必须说话才能阻止。我们从神对蛇和女人的宣告里面已经知道，那单数的义将从女人而出，整本圣经就是在逐步揭示这个后裔是谁。假如你从头至尾读这个故事，就知道结尾出现神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们翻开圣经的下一页，比方说挪亚在神的眼里蒙恩，我们会想挪亚就是这位后裔。然而人没有能力实现神的这个应许，无论他们有多棒。我们已经在出埃及记系列里看到，摩西倒在应许之地外面，大卫跌倒在拔示巴身上，所罗门被试探娶了许许多多外邦女子等等。不管后面出现的有多伟大，仍然完不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旧约有那么多重复故事不断搭建。这一位是不是那后裔？最后总是让人失望，每一位的罪仍然住在他们里面。即使到了新约，蛇仍然竭力诋毁神的话，把恶称为善，这就是蛇后裔的本性。我们怎么知道谁是蛇的后裔？世界上那些否认神话语、破坏神计划的人。为什么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知道你们是谁的后代，知道你们和谁站在一起，因为你们说谎言，你们相信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所宣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陀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陀心里没有真理。陀说谎是出于自己，因陀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时明说，这场征战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三章，还尚未结束。你翻开新约圣经，读到这些话，为什么会感到惊奇？这场征战在继续，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个后裔竟然就在神拣选的圣洁之民以色列内部，甚至在神拣选子民的领袖之中，那些有信仰的宗教领袖之中。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站错了队，你们站在魔鬼一边，与魔鬼为伍。我知道在这场征战中你们是谁的后裔。神是如何把救赎和重新创造带进这个世界？通过大能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打开福音书，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他们不会被另外一个声音所迷惑，他们必跟随他。这场征战将继续，直到最后胜利。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十六章。谁打破了蛇的头？是耶稣基督，对吗？十九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保罗在这里往回看的是什么？亚当夏娃在善恶树上堕落。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想要成为判断善恶的审判官。神说是好的，他们说是恶的，神说是恶的，他们说是善的。本来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只要他们跟从神，完全相信神的话，他们就可以分辨善恶。可他们一开始就想要有如此能力。保罗告诉教会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我们是怎么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到达罗马书这里的？保罗告诉我们，这就是故事的结束，整个基督教会将踩在蛇的头上，最后彻底击碎他的脑袋。从罗马书这里到那里，的确是圣经的奥秘。我们在接下去的课里会继续讨论。让我们一起祷告。